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宗徒，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跟随着他们，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新约有27卷书，旧约有46卷书，我们圣经全部都是73卷书嘛。按照我们天主教的传统，我们的正典的编辑，或者是收纳吧啊。从这个研究的角度来看啊，我们除了七封保禄的书信以外啊，我们别的作品都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啊。我们虽然相信他是天主圣神灵感之下写下的作品，但是呢，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有很多传统的讲法，但是没办法真正的证明或是或不是。不过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有保禄的七封作品，基本上大概学者们达到共识，不再怀疑了。所以保禄的独特性就可以让我们发现了啊。其实我们整个教会的人物，大概除了耶稣以外，我们也真的在初期教会那个时代里，我们大概也只认识保禄了，就是比较清楚而客观啊。我们在福音当中认识的耶稣，当然是超越一切的嘛，是天主子，是真正的道路、真理跟生命。保禄跟他是不能比的，但是对教会生活的影响啊，造成最大的，我们大概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就是保禄了。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上这个新约导论嘛啊，那我就是努力的按照所学习的经验啊或者成果里面去讲保禄的七封信，是在新约作品当中最先讲的。为什么最先讲？因为它是最早的作品嘛，因为它必须活着才能够写嘛。那别的都比它晚写啊，包含福音作品，更不要提其他的书信啊。所以它是初期教会最早的声音，我们可以看直接听见的一个初期教会的见证者最早的声音。然后我会按照这七封书信啊，学者们的断定啊，他的成书的年代，保禄是一封信一封信写的嘛啊，一封信一封信的介绍。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啊，这不是按照我们的圣经的一般的习惯的排版啊，最早是罗马书，然后是格林多前书跟后书，为什么不按这个顺序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看见了这个教会在人类历史里面有耶稣的建立嘛，然后有逐渐成长的过程。但初期教会啊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啊，就是耶稣不久嘛，时间不久，然后这些最早期众徒们他们的宣讲，他们对于这个信仰的领悟跟认知还在非常多的这个挣扎跟澄清当中，甚至于辩论。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从这个写作的时间顺序一一来读的话，我们除了读到天主启示的真理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研究去发现啊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或者更直接讲吧，保禄成长的过程。我们读到保禄早期作品跟晚期作品其实变化非常大啊，很多思想它改变的， 当然这边不能跟各位上神学课，没意思嘛，就是那都是讲那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情况，每一个人都得不断的成长，而保禄的成长呢，最惊人的是那个转捩点啊。我们所谓大马士革事件，那除了他自己提到以外呢，那么还有跟他相距不远的时期的人写他，像我们今天读经一，我们读的中途大事录，我们读第九章。这个作者路加用讲述故事的方式叙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是他的第三者的身份，从传统里面所找到的这些故事的经验，然后呢加上他的神学领悟以及他的写作目的，他要告诉读者们什么。以前的人讲写作嘛，一边写作一边做解释的啊，是他不会直接说我要跟你们，我解释给你们听，他没这么说，但他讲故事就已经包含了他的意见在里面了，跟我们今天的人报纸的新闻是一样的嘛，对不对？看见你看那个写作的新闻的都有很背后很深的那个报社或者是那个编辑者的这个作者新闻稿写作的人的他的意见埋在里面，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最经典的植入性行销了，把个人事情放进去嘛。那么路加写这个东西不止今天这一次，我们读第九章的，我还有第22章跟26章，他还有两次让保禄，他在讲保禄的生命的故事当中，有两次让保禄在面对别人的审问，他的答辩，他也自己重新讲这个故事。那读路加的作品很有趣，他这像就是比较生动，因为有很多的事实在里面，就历史的这个事件就在表达。那保禄自己在他的书信里面呢，他常常提到这件事，但总是不讲清楚，我点到即止。两个可能性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他谦虚啊，不拿这个事情来炫耀啊，不拿自己啊曾经亲自看见过主来炫耀。第二个呢，可能是更直接的，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有很多我们自己生命非常内在的经验，我们肯定它是个事实，但是呢难以描述啊，难以用笔墨形容呢，这个意思啊，可能这两个因素都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保禄他生命中非常大的转折就在这大马士革事件。他从一个非常严格的法利赛的思想支派里面蜕变出来，成为一个核心的基督徒，从今天的故事里面读到的，从想去迫害那些宣讲这个道啊，耶稣基督这个道这个真理的人，你把他们迫害抓了关在监狱里面，可能甚至于杀害吧啊，从这样的一个迫害者的身份呢，转变成了什么？他宣讲，他说耶稣就是天主子，他说耶稣就是墨西亚。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教会就习惯说保禄归化，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这个节日，他整个思想就转变了。我们可以学什么？我们纪念圣人呢，我们总是想跟他学什么，光是他很厉害那就恭喜他就完了嘛。那当然不是，教会安排这么多圣人庆典，但是希望基督徒能看见榜样可以学习的。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学的是像保禄一样不断的寻求真理，至少对我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寻找真理，他相信天主是他们祖先所一直传下来的这个信仰的核心，是创造者，是拯救一切人的，是施恩许诺的神，他坚信不疑，他也相信天主呢会派遣墨西亚来，只是呢这个人是谁，这被派遣者是谁，他得不断的去认识去寻找。那在这方面，他在这个大马士革事件上面呢，他发现就是他在过去的教导，在过去的领悟当中想要阻挡的耶稣。我们其实真的应该感到遗憾，至少我的这很遗憾，不知道保禄为什么不能把他的思想讲清楚， 那到底在大马士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其实读路加的今天的叙述，我们其实还不明白的了，就是保罗在路上碰到了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讲的话，然后他变成瞎子。那耶稣到底讲的话是就这么简单吗？你为什么迫害我？就这么一句话而已吗？就好像我们读着耶稣召叫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跟若望一样，很多人觉得奇怪，在海边走走，一叫就来了。两个人是太笨了吧，太傻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叫就跟着别人走？就是碰到诈骗集团的怎么样？不，因为福音故事不能够写一切细节嘛。福音故事他就是要写，他要写，他要传递的，跟随耶稣的那个绝对性，这是做作者要讲的东西。我们容易懂福音的故事，但当保罗他自己描写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多写一些，但他没有。我们大概只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去领悟，可能不写有好处，不写我们就不必去一再的去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该是相信啊，天主给保禄的这个特别的跟神跟他相遇的经验，也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像保禄一样的，不断的在信仰当中寻求啊更深的、更深入、更直接的、更认真的进入这个信仰里面。所以他从塔尔所啊不远千里到耶路撒冷来学习啊，投在法利赛最著名的金师之下学习。当然也是可以学习到相当程度，我们说可以说下山了啊，可以工作。就他在那个情况之下呢，他去迫害基督徒，然后在迫害基督徒的路上，他碰到了天主。我觉得应该这么解释，天主为什么拣选他，应该也是看见这个人，他就是不断的渴望寻找真理，在渴望到几乎要撞墙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无法再往前突破的时候呢，天主就会出现推一把。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的努力，当我们在走不通的时候，我们相信天主会帮我们打通，用我们的武侠小说的话，打通我们任督二脉，但是我们的努力是不能够减少的。我们求保禄帮助我们在寻找正路上跟他一样恒心不懈。